弟兄姊妹，上一次我们与大家一起分享了圣经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一节所带着信息，今天我们将继续大家咀嚼这节圣经。首先让我们进入神的话。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上一次我们谈到了一个奇特观点，那就是形而上的人神关系可以透过形而下的心声可以察觉。这样一个奇特的观点实际上是神对他儿女的一个怜悯恩典和体谅。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神深深地知道他儿女梦寐以求的一个事，那就是与神的交好，就是在神面前可以坦然无惧。但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实际上对神的儿女是太难了解，太难把握了。即使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美好的关系，但是我们很难确知我们已经拥有了真关系。这是因为神是个灵，我们看不见，所以同时也认为我们跟神的沟通与我们人和人的沟通完全不同。所以神就赐下了一个标准，神就赐下了一个方法，可以说是一个捷径，也是一把钥匙，那就是去倾听你内在的良心的声音。所以你看到了吗？原来良心的声音是我们形而上与神关系的一个晴雨表，一个试金石，就好像血压计一样，是我们内在生理状况的一种反应。血压计是我们可以读懂的，我们可以量化的，但是内在的生理现象是我们想知道的，但是又不能够确知的。所以内在的心声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这节圣经很自然的就给我们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焦点，那就是内在的心声。所以我们今天的关注的焦点就是如何去倾听内在的心声。首先让我们三读经法进入圣俗分开。根据圣俗分开反解的原则，我们首先能够判明当时的教会有一个典型的现象，那就是对他的心声不敏感。不仅如此，他们去倾听外在的许许多多的杂音，这些杂音有魔鬼的差役派来的假师父所带来的一些噪音，所以神的儿女被这样一些噪音所影响所干扰，所以神看到这样的现象心疼他的儿女，所以差派像使徒老约翰这样的一些先知怎么样来到他的会众当中，要传递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恩典的这样一把钥匙，那就是只要是内在的内证的倾听你内在的心声，你就可以知道你与神的这种关系了，不需要问道于盲，特别是问道于邪恶的那些假师傅，这是完全于事无补的完全是被误导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用分辨的原则来谈这里边的心声与我们正常的一种良心的声音和我们一种道德的谴责的声音和我们所谓孟子所谓的恻隐之心所带出的声音有什么不同我们说它是有相似性的，因为这样的一种心声实际上是基于神造我们给我们的一个同情心这是人内在的心理结构最深层次的一个东西，是属于人的心的内心的一个二元结构当中的一部分。人的内心有两部分，一个是良知它是属神的，它是神的代表，它是与神相通的。另外呢，就是自我，自我实际上也是与神相通，但是自我和良心实际上是一个很奇特的一种合一，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所以心灵实际上是由这两个方面组成的。那么这两个方面就好像一个奇特的一种婚姻。那么在神原有的设计当中，实际上呢，良心是丈夫是头因为它会跟神直接相关。那么自我也就是 ego 这个词是妻子，应该顺服丈夫，然后应该与丈夫配搭，成为丈夫的助手，然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就成为义的器具，彰显神的荣耀但是人犯罪了以后，我们真正的良心跟神真的断绝了，所以我们的良心就会出现一种干涸我们良心就会出现一种被污染的状态，所以良心的声音也不纯了。但是当我们真正与神交好，我们又恢复了与神的相交，也就是得救重生以后，所以我们又恢复了与神的关系，所以良心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成熟，所以良心出来的声音就是神的心声，因为良心是与神共振的，良心是与神结盟的，良心是神的代言人，用一句通俗的话，良心是神的传声筒，所以良心传来的声音实际上就代表了神的心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内在良心的声音与神的对我们的满意程度是直接相关的。所以这里边我们必须要点明一下，这里边的良心的一种认知能力和判断能力，良知所出来的一种声音与我们理性和悟性所出来对客观事物的一种认知能力是不同的。那种认知能力是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描述，而良心的认知能力是对是非好坏对错善恶的一种评价。所以内在良心也有认知能力，但是它的认知是一种价值判断的认知，与理性的认知是不同的。 啊，我们大家要明白。那么这里边谈到这个良心，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原来与正常人或者说一个没有得救重生的这样的一种一般的俗人无神论者是不同的，与孟子所说的这种恻隐之心也有不同之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新生命的反应，它是神把它生命移植到我们心田，同时还有自然的我的生命一种良心的一种共振，再加上圣灵的内住的光照，所以我们的良心就被恢复了。我们的良心不仅恢复了，而且被加强了。所以当圣灵的光照来了以后，当圣灵内住以后，所以耶稣就带出一种非常奇特的一种启示，那就是一定会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这是新生命的一种反应啊，因为它是有神的光照在里边。既然有神的光照，所以我们的良心带出的一种价值判断就不再是一种人文判断标准啊，对错的标准，而是神圣的一种标准。所以我们有神的性情，有神的判断的标准。所以这也是我们一个得救重生的人，一个良心被恢复的人，与一般的有恻隐之心的一种无神论者的良心的不同。因为我们的良心发的声音更加强烈，标准更加高超，更加神圣，同时带出的能力，带出的活水一般的能力更加强，因为背后有神的支撑我们感谢他们。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进入神的心意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灵异的出来。那么神为什么会把一个良心的这样一种发生的能力，良心的价值判断能告诉我们呢就是让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实底。当良心出生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神的判断。那么神希望他的儿女能够认清这样一种我们内在的生命的本质，内在生命的一种真相，内在生命的事实，让我们回到良心发生这个基本的事实当中，因为它反映出神的声音，同时要我们把握这样的声音，让我们倾听这样的声音，因为这个声音直接影响着我们跟神的一种关系的状态。那么神的心意当然已经很明白了，神的恩典已经出来了。所以神的恩典不希望我们问道于盲，倾听假师傅的声音，也不希望我们在外面的做许许多的努力，我们只需要做当做的，那就是每天认真的行善。那接下来怎么样呢？我们内在的良心就会发生，只要良心的发生不责怪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坦然无惧了。这就是神对他儿女的心疼，神对他儿女的一种怜悯了。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更加真相的出来，那就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真相，这样一个律表现出完美的一种展现，那就是当主耶稣基督行善的时候，主耶稣就在神里边非常安稳，他深深知道我与父原为一，他深深的知道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边，因为他遵行神的旨意，父怎么说他就怎么说。所以这里边给我们看到了遵行神的旨意啊，传递神在我们良心当中所添加的这种负担，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在神面前，我们就知道神在我们里边，我们在神里边，我们与神交好。所以耶稣基督把这样的一个属灵律全然的展现出来。所以我们要做合神心意的祷告，求得圣灵的充满。谢谢阿爸天，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把我们良心这样的发声的能力，良心道德判断的能力，价值判断的能力告诉我们，就是让我们倾听这样的良心的声音，因为这良心是圣灵的光照的结果，是你奇妙的救赎的工作，是你生命更新的工作良心出生的时候，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反映着你自己的声音，你自己的判断。我们感谢赞助你把这样的一个真相告诉我们，我们更多的是关注于良心的声音，而不是关注于其他的假设的声音。我们不再外求，我们单单的真正的警醒，安静等候，安静倾听我们内在良知的声音，因为它是你的真正的一个反应。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你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阿们。那么最后一方面，我们进入活出神采。当我们明白这样一个良心的这样一种功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像一座教会会众那样比较懵懂的，我们倾听假师傅，我们问道于盲，我们还找这个找那个让他们指点我们到底跟神如何建立美好的关系呢？不是这样，让我们又回到了真正的使徒老约翰领受的一个很信息，那就是圣灵的恩膏、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光照以及圣灵的恢复，因为我们内在良心的这种活泼苏醒内在良心的成长和成熟都是真实的。我们不需要向别人求，我们不需要向那些假设求，我们内在就已经有神美好的光照、美好启示，这个恩膏是真的。所以我们倾听良心的声音，我们就已经可以在神面前安稳了，我们就可以真正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的状况了。所以这是这些圣经给我们带出的一个需要我们警醒的地方我们确实平常的时候也有许许多多的类似于就是教会的会众那种情况，我们不倾听良心声音，那么良心发声我们常常听不到等等，我们今天我们要在面前悔改。 同时我们要效法使徒老约翰这样属灵成熟的一些属灵人，他们能够真正的在神的话语当中安稳，在内在的良心的圣灵当中安稳，只要良心不责备他们，他们全然的应该相信神悦纳他们，他们在神面前坦然无惧，那接下来他们就可以活出一个实实在在的彼此相爱的生活，他们无需受别人的干扰，也无需受别人的一种诱惑和影响。那接下来我们也应该向他们有责任去唤醒那些在这个方面还糊涂的年轻的信徒。谁是这样的人呢？就是我们那些身边的对良心的生命非常的迟钝，对良心的这样的一种提醒非常的不敏感，真是像耶稣基督说，他们好像耳朵发沉，油蒙的心，他们听不懂真正良心的声音。所以对于这样的一批人，我们要唤醒他们尤其是对那些问道于盲的人，他们问这个问那个，就是没有问自己的良心，没有倾听自己的良心。所以这样的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有责任去引导他们用这些圣经所带出的经历。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了处境的关联。那处境关联，我们今天是生活在一种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更多的是求得外在的许多的外在的外证外在的所谓的客观的标准，所以我们对内在的良知的声音就变得非常非常迟钝，非常不敏感。同时我们受到了一种情欲的东西，一种物质的东西，一种外化的东西这种影响，所以我们的良心常常被塞住，我们良心也没有得到操练，所以我们很浮躁我们即使良心发声，我们也完全听不到这样的一种状态接下来这样的一种状态就影响到神的儿女的教会里的生活，我们也常常受这样方面的影响。所以我们常常去外求去听许多假师傅的声音，同时我们也常常外求看到许多客观的一些标准东西，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内在良心的这样的声音。所以我们要在这句话警醒。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所谓的活出神采的最后一方面，那就是活出他的精义。这里边的精义告诉我们，神希望我们倾听内在良心的声音。当神的儿女这个生命慢慢的苏醒，慢慢恢复以后，良心也慢慢恢复，而且有圣灵的光照，所以这是神心意的一个集中的反应，是神的代表。当我们倾听这个时候了，我们就知道神的心意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实际上就表示比较密切的状态。由此我们进入通达的智慧。作为任何的一个团队，我们都希望员工能有一个内在的良知，而内在的良知可以有做出价值判断，可以对对错形成一个非常清晰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他的员工这个团队的员工怎么样呢？就不会强词夺理，就不会茫然，就不会问道于盲，就不会在犯了错方面完全没有自省的能力他们不仅强词夺理，而且掩盖是非有的人刚愎自用，有的人自大有的人抵挡等等，都会出现这个问题的。这样我们的团队就出现了巨大的消耗。但是当我们真正的启发大家有内在的良知，能够反省自己，能够倾听自己良知的声音的时候，尤其是这个良知跟神的圣灵的光照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有自律的团队。我们每一个团队的这种成员都会有强烈的一种自我反省的一种自律能力，所以我们的机体就变得非常健康。我们有许许多的矛盾都可以透过良心的一种反省，我们都可以化解，就不会出现一些小的问题，最后导致一种恶性的事件。我感谢赞美主，我们接下来谈到这里。